章廿一至廿二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今日咧系邝牧师喺我哋当中里面去证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人数比较少，可能好多人都近来好多人伤风感冒啊，有病咁样，我哋同心做祈祷先好冇？亲爱主耶稣基督，你系嗰位医治嘅主，我哋知道近来好多嘅弟兄姊妹或者系会众当中有病嘅，求天父你亲自嘅医治。今日佢哋可能嚟唔到教会崇拜嘅时候，都求神你与佢同在，俾佢哋有神你嘅恩典同埋帮助。我哋如今你喺你面前聆听神你嘅话语，都祈求神你亲自嘅喺我当中帮助我哋明白你嘅教导，奉主耶稣嘅名求，阿门。今日题目讲到可否不动怒，这个题目咧系我自己有一个负担想讲嘅，因为我发现到咧好多时。我自己的经历都是呢，向家人呢是特别容易发怒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 的感受或者你的认同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什么年纪都好，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好，在家庭里面呢是特别容易发怒的。我见到无论我的儿女或者是其他小孩子，可能见到陌生人会很害怕或者会好怕丑，佢嘅情绪唔容易去表露出嚟。喺家庭嘅里面佢係唔同喎，即有啲乜嘢唔满意，有啲乜嘢觉得呢被剥削啊，哇本来呢有啲嘢佢预期会得到嘅，阿爸阿妈臨時唔俾嘅时候呢，佢即刻呢又发晒脾气咁样。唔单止係小朋友係咁嘅现象，甚至乎是大人本身在家庭里面的时候都容易发怒。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有话直说，有些什么呢都表达出来。更加很多时候当个关系融合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就是自己一个的情绪的支持。有啲咩唔開心會同對方講，有啲咩嘢心事會同對方講嘅時候，關係越密切嘅時候咧，嗰、那個好自然地你就唔會將自己嘅情緒向對方掩飾。當嗰個關係密切嘅時候，你唔會有個防禦嘅機制去掩飾自己嘅情緒嘅時候，好容易同樣地，當你發嬲嘅時候，亦都會毫不保留地將你嘅憤怒去表達出嚟。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讲到话以爱见吾家的时候，讲一下愤怒是必须的，即是究竟愤怒是一样什么回事，基督徒或者圣经怎么看愤怒，而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恰当地去处理愤怒，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 的题目，也都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是需要去实行的一个题目。很多时在家庭的里面很多事发生令到我们会发怒。最近看一篇的灵修的分享，一个的基督徒的姊妹所写的灵修分享，她写到她一个的经历，她一个母亲家里有个女，但是女儿做的事呢很多时都令到她呢要发怒。她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的。有一次呢，她的女儿拿着一支蜡笔，跟着呢在家里的楼梯那里呢 咁下一级就咧喺个墙度踢一踢，下一级踢一踢，下一级踢一踢，行到上顶嘅时候，嗰缝墙咧就好多个嗰啲嘅踢好啦。跟住咧，佢攞住支蜡笔，沿住走廊咧，下下下一边行一边画，画到去间睡房嘅里边。咁你可以想象得到佢个母亲，佢个呢个嘅作者有啲咩反应？呢个母亲非常嘅嬲，因为嗰缝墙系啱啱先油好嘅，啱啱装修完就好嘅一缝墙，俾佢个女用蜡笔剔咗好多嘅，画到好多嘢喺上面。那个母亲即刻好嬲，但佢知道自己嘅性格系一个容易暴躁嘅人，佢一个基督徒，佢想做到一个好和蔼温柔嘅母亲，佢唔想发嬲，佢点样做呢？那个嘅答案我留翻等阵间先讲。但系好多时喺家中相处嘅时候，好多时我哋有呢啲咁嘅发嬲嘅情形。究竟人，或者我哋首先谂下，人点解会发嬲呢？好多时系一啲外在嘅情形，外在嘅事物发生咗，头先个例子咁，那个女做啲咁嘅嘢，咁嘅行为，导致当事人有个咁嘅情绪反应。有时甚至乎有啲系环境所造成嘅因素，譬如你身陷一个危险嘅情况。有些人会发嬲，或者在危机的里面有些人会发嬲。有一个的有些心理学家讲出，就是说一个人在危机里面的时候有五种情绪的阶段。当你面对一个的危机，一个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你听到说你有绝症这样，就是一个好话不好听，哇，你听到一个的坏消息，啲心理學家就會話你有五種情緒反應。第一就可能就係否認，跟住你會憤怒，跟住你會討價還價，跟住你會抑鬱唔開心，而最後你先至會可能妥協接受。喺我哋面對危機裏面，憤怒係其中一個好自然有嘅情緒階段情緒反應，所以本身憤怒係一個我哋人嗰個嘅情緒自然反應嚟。但好奇妙，当愤怒是外界所导致的时候，但是同时间同一个情况里面，有些人会很生气，有些人会呢当没事发生的。同一个的事件，有些人呢会觉得呢很不公平。有时啊，你看见报纸有些的新闻都觉得呢，哇，这件事很不公平，你很生气很不高兴。有些人看到之后就说这么搞笑这样。即是同一个外在环境的因素的情况里面，当事人他的内心，他的性格，他的情绪，他或者那个的内心质素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愤怒是一种外界的事情和你个人那个内里那些因素的互动所产生的一些的事物，一个或者一个情绪的反应。而那种内心的导致愤怒的原因，当我们去尽心去思想的时候，有时是一些是需要面对的事情来的。有个名字叫做情绪反射，这个心理学家所讲的一个名字叫情绪反射，意思就是说呢，有时我们的情绪的表现呢是很快的，就好似我哋嗰啲嘅所謂嘅反射作用咁樣，即係你見醫生嘅時候咧，醫生你揾個錘卜下你嘅膝頭哥，咁你就會夠即係踢一踢嗰、那個，係叫神經反射。一啲咧好自然地你有嘅反應係唔需要思考，你會有嘅反應叫反射作用。情緒反射就係當某一啲嘅情況一發生嘅時候，你未經思考就即時有個情緒反應。而好多時候我哋發嬲，是很自然一个的情绪反应，是不经思考的，即是想都未想已经嬲出来了。而那种的嬲怒往往指出当事人他们内心 是有一些的因素导致他发怒，而那些因素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面对或者需要去反省的。例如有些人他有很怕做错事，一被人说他喂你做错了，他只是发怒，他用愤怒去掩饰自己做错事 的事实。这些是某些人的特别的反应的。有些人做错事他没所谓的，啊对不住做错了一声道歉没什么所谓。但有些人呢一讲他做错事的时候呢很大反应，接受不到发怒，企图去推卸责任。有些人呢他们过往受过一些伤害，过往受过一些伤害，可能家庭经历或者是成长时候的经历，当有一些类同的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他们用那种愤怒去掩饰自己曾经受过伤害的经历。亦都有一些人他们是出于要赢的心态，他们不输得，变成在比赛当中或者 在公司的里面或者是读书的情况的里面，当他吸不上人哋的时候，就好不高兴，就发怒。所以导致发怒的原因有很多，多到呢你即是我都尝试去想都想不到那么多。但是当我们说要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啊究竟我们应不应该发怒呢？让我们将这些原因放低一阵间先。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怎么看发怒这回事。今天读两段经文，是讲到呢分别耶稣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讲到动怒的这一回事。这两段经文呢那个的可以出 PowerPoint 的，还是我这个机今天不 work？ 今天读两段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是耶稣在登山部分里面所讲到关于怒气 的教导。讲到呢似乎讲出呢我们不应该发怒，因为呢耶稣说凡动怒的弟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意思好像说呢动怒是不对的，不应该发怒，发生怒呢要被审判是一件不好的事的。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又似乎相反一件事，就是说生气却不可犯罪，可以怒但是怒的时候呢不要犯罪。究竟耶稣的说话和保罗说话是不是矛盾呢？今天要思考一下，或者我做一些的思想，希望将两者的矛盾可以解决。首先看耶稣的教导这段经文，首先耶稣在整个登山部分里面，他有一连串的教导，都是将一些旧约 的诫命啊，或者是一些以色列里面一些犹太人里面他们的律法当中一些的意义呢，他用一个更加深入或者更加超越的解释去讲明出来。譬如有某些地方耶稣说不要奸淫，即是教育犹太人说不要奸淫，不要犯奸淫，但耶稣说望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奸淫。即是耶稣将很多的教育犹太人里面的律法的意义是 提升。在这处一样，耶稣说无论圣经也好，犹太人的传统都好，说不可杀人，甚至乎有些犹太人 的规条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些是古人的说话，或者是神吩咐古人的说话。但耶稣将这个要求提升，耶稣说不单止杀人，甚至乎 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拉加呢个字是一个亚兰文的说话。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呢，他们口讲的语言很多时是亚兰文。因为亚兰文是地中海东岸当时小亚细亚非常之普遍的语言。即是类似今天我们如果你去中国的广东啊、广西啊、南海咁样咧，就会知道咧，广东话好普遍。虽然普通话系法定嘅官方语言，但系广东话咧系好普遍。你去到中国广州、深圳啊嗰啲，广东话系通行。同样地，当时嘅以色列地方，整个小亚细亚亚兰文系通行嘅方言，好多人都识听。你讲亚兰文嘅时候咧，就个个都会听得明白。所以当啲人闹人嘅时候，通常用亚兰文讲，因为咧对方一定识听啊嘛。你闹人哋系拉家嘅时候，意思即系话咧空空啊，意思即系话咧你冇脑噶，里边都系生草噶，你的头里边咧乜都冇噶咁样，白痴啊话你即系话。当我话你系魔利嘅时候咧，就意思话你系蠢材嚟嘅，饭桶嚟嘅，你冇用嘅。呢啲嘅语言都系一啲咧。是侮辱对方的语言，而主耶稣就说你用这些语言去骂人的时候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这个不好的事情，我想在行为上的心理分析，耶稣说跟杀人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你拿着一把刀，拿着一些武器去杀人，你的动机是去伤害对方。当你骂人的时候，你的同样地你的动机都是伤害对方，不过你只是用言语去伤害对方。你用一种对方懂听的语言，要对方听得明白，你说他是蠢材，是白痴，是想他的内心受到伤害。所以按着动机来讲，用言语去伤害别人，是耶稣这里所针对的事情。所以你看回如果耶稣这里的教导的时候，他还很特别地将同一个意思呢是重复三次去讲。他说弟兄的难免受审判，跟着又拉家的说他拉家的公会的审判，弟兄是摩利的地獄 的火，他将同一样东西重复了三次去讲。而通 你留意到呢，他而三次讲审判的意思呢，用了呢第一次讲审判呢这个字眼呢，跟着两次重复的时候呢，是用了两个具体审判的场所去解释审判那样东西。第一个是公会的审判，公会当时犹太人他们自己本身犹太人社会里面他们自己去诉讼 的法庭。公会通常是由71位成员所组成，分别有祭司、有民事、有祭司、民事一些有地位的犹太人领袖所组成。但是当耶稣第三次重复的时候，他不是用地上面的审判的机关，他说难免地狱的火。他这样重复两次的时候，他想说出的就是说，这里所针对的罪那个问题，不单止是人会审判，甚至乎神都会审判。用言语去伤害对方这种的心态，会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大则是杀人，地上面的审判机关是不会放过，细则你的嬲怒、你的愤恨，神都不会放过。而如果这样看到，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惯用 的文字的，就是那种的那个文字 的结构的方法的时候呢，这个平衡句子呢，即是一些的文字修饰方法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这里讲的同一样东 应该咁讲啊，通常喺犹太人佢哋个文化文字嘅技巧里边咧，当一句嘢用平衡句咁去处理嘅时候咧，通常佢后者嗰啲嘅意思咧系解释前者嘅意思嘅，所以你都系将个意思带出嚟。所以当耶稣话向弟兄动怒嘅时候，佢嗰个重点唔系净系讲紧动怒呢个嘅中心。他说是当你发怒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你发怒的时候导致你骂弟兄那个行为，你发怒的时候导致你去骂他是拉家是摸你这些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看的时候，这一点跟保罗的所说的说话是没有矛盾的。保罗都是说到说生气但是不要犯罪，而耶稣的说话他说的动怒不是只说你发怒，他说当你发怒之后导致你有行为上去伤害对方的时候，这个行为是要被审判。我还可以看看究竟耶稣自己的例子，耶稣他自己都曾经发过怒，最多人知道的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些人就说他哇 很愤怒，见到圣殿被人占据做买卖的地方，他就去洁净圣殿，将那些买卖人赶出去，他是愤怒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而且确用那个怒字去形容耶稣的有这两段经文。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这说耶稣是嬲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坚持自己对安息日 的解释，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医病。耶稣怒目的去看他们，他们的心那么刚硬，耶稣出来去将真理去讲明的时候依然不肯去相信。跟着马福音里面第十章十四节，小朋友要亲近耶稣的时候，门徒阻止，觉得拉比耶稣很多事做很忙的，小孩子不要阻止他。耶稣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知道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认为可以这么说，发怒是可以要好小心说，发怒是可以做的一件事，圣经没有禁止不给发怒。有些人他好每次发怒之后呢好内疚，我见过一些人很容易发怒，也都很怕人家发怒，人家发怒他就会立刻发怒。 很可能是过往的成长的阶段里面，或者是某些经历让他对发怒有一种很负面 的印象。可能家里以前很多时候有争吵，他就很怕家里 有发怒，家里有争吵的情况，家里一发怒他立刻就不高兴，但他的不高兴 的表现就是发怒。而每次发怒之后他都很不高兴，我心很不舒服，甚至乎他对发怒这种情绪反应是一种他的负担。但是圣经说愤怒本身不应该被抑制，是一种情绪，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硬按住它呢，是会有不良反应。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硬抑制自己，硬忍到一个地步你忍不住，当它爆的时候，你爆的愤怒可能比你之前的愤怒那个生气更加的激烈，更加的强烈。 所以圣经好奇妙地讲嗰度爱嘅时候，佢嗰个态度一样。圣经唔系话爱系唔发嬲，圣经话爱系乜嘢啊？不轻易发怒，即系圣经俾空间你发嬲。圣经唔系话完全冇空间唔俾你发嬲，系有空间俾你咁去做。而当你发嬲，你当你嬲紧嘅时候，你无需去自责。但系我哋要小心嘅系，当你发嬲嘅时候所做嘅事情，要非常嘅留意。即系嗰种嘅情绪本身，我哋唔可以将佢负面定位。但系当你有呢种情绪嘅时候，你被呢种情绪所控制、影响之下所做嘅事情，你要非常嘅小心。即系嗰啲嘅事情，某程度上系可能系一啲你唔应该做嘅事情。所以我嘅讲道里边第二点，我就话多一份怒气，多一份危机。虽然圣经话可以有空间去容许我哋去愤怒，系容许，但系我哋都要小心，因为愤怒怒气系一件非常之危险嘅嘢。让我用一个例子，就系好似一张刀咁样，刀本身系冇话对与错，同样地，怒气本身都冇话对与错。但一张刀你恰当地运用的时候，可以有用途。主耶稣用怒气去洁净圣殿，但一张刀如果在不恰当的使用之下，可以酿成悲剧，可以伤害别人，是一件我们要很小心的事情。而圣经里面有多处讲出怒气要在我们去提防一件事情。譬如刚才的经文讲到话，保罗话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哋唔好讲话发嬲有啲咩嘢嘅唔好处，会造成啲咩嘢嘅问题先。首先我哋要知道发嬲本身对你个人本身系唔健康，发嬲本身对你嘅人嘅身体，对你嘅生命系一件唔好嘅事情嚟。在刚刚上个月的二月份的 Time Magazine 有一期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呢睡眠和这个的长寿的关系。这篇文章讲到一点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有一些专家他们研究人的睡眠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呢，当人睡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休息，我哋观念就系话咧，瞓觉好攰啊，唞下啦，乜都唔做休息。我哋以为睡眠系一段时间咧，你乜都唔做去停低嘅时间，唔系。专家研究佢发现咧，当你睡眠嘅时候咧，你个脑部咧系非常嘅活跃，而做一啲事情咧系你睡眠需要去做嘅事情，就系咧去处理你当天嘅经历。你当天的经历，你当天的那些的遭遇，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部会重新将它们去处理一次。而这里说呢，当它去处理的时候呢，有个特点，就是呢会将那些事情所连带的情绪去分开。特别是有些事情是很震撼性的，或者是你令你印象难忘的一些，可能你很开心的事啊，或者一些你很不开心的事情都好啦。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部会尝试将事情和那些情绪分开，而跟着呢将那些事情呢去寄存在你的脑的记忆里面。因为若果将事情和情绪如果不分开的话，就这样去传记呢，是很大的负担来的，对于你的脑部。所以你的脑部会将你的事件和情绪去分开，而将事件去寄存。 所以呢度提到咧例子，佢由晏昼同太太嗌大交，或者咧喺工作里边咧同人哋好多嘅嘢事事唔如意，揸车嘅时候咧俾人咧过线去 cut 你位咁样，呢啲嘢令到你可能嗰日好唔开心。但你有冇试过当一啲嘢系好唔开心发生之后，你会好攰，你会想瞓觉。当你瞓完觉之后，瞓觉一醒翻之后，你可能对嗰件事有一种新嘅睇法。当你瞓完一觉之后咧，原本嗰啲好唔开心嘅事情，你再谂嘅时候，好似冇咁唔开心噶咯。或者咧，你嗰件事令到你好担心嘅时候，当你瞓完一觉之后，再谂翻嗰件事，啊，唔系咁严重啫。或者系啊，都唔系一件咁大嘅事情，唔需要咁恐惧。当你瞓完一觉之后，你可以更加清晰嘅、更加客观嘅去面对事情。呢个系神做我哋嗰个脑部一个自然嘅机制，帮助我哋去处理事物。而呢一种嘅睡眠状态，呢度话咧系需呢种嘅处理个过程咧，系需要喺一种好熟睡嘅状态当中先至会发生。即系若果你咧瞓得唔够冧嘅时候咧，你嘅脑部冇办法咧将事件同情绪分开去处理。所以你谂下，当圣经话不可含怒到日落，若果你有啲嘢发生咗，你会嬲，你嬲到你唔肯放手，嬲到咧你咧冇办法，即系你咧个人咧系咧好紧张嘅时候，好绷紧嘅时候，你唔可以熟睡嘅话，你个脑冇办法去将嗰件事情同情绪分开，你会继续嘅去好愤怒，你系冇办法去客观地、理性地去面对事情，而呢一样嘢系造成对健康一个好大嘅影响。他们说不能够睡眠，不能够熟睡，对健康、对生命的受数是很大影响。所以这次我不是说你怎样去长命一点，但我说的是你怎样去处理你的情绪。当你不愿意 let go 你的 anger， 你不愿意放低你愤怒的时候，你跟你的身体作对，你的身体是愿意将那件事放低，将情绪是分开，不想背着那个包袱，但你自己不放低的时候，是你跟个身体作对，是一件是对你 有损害的事情。一方面你不可以客观面对事情，而同时是有损健康。需要愤怒，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单止是怎样去处理情绪，亦都是爱惜身体一个需要做的事情。不应该，不要执着愤怒，不要坚持愤恨而不放低它。而同时另一方面，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你发怒的时候，在愤怒当中你去做的事情，很多时是一些无益的事情，很多时是一些你事后望回转头是你会后悔的事情。2006年世界杯呢下嘅头槌，好多人都印象深刻。斯丹头槌啊，斯丹头槌唔系为法国队带来入球嘅头槌，呢、这个头槌系令到斯丹即场被赶离场嘅头槌。更加有球评家认为呢个头槌令佢即刻被赶离场之后，系决定咗后尾双方即系法国同意大利。他们互射十二码的时候，法国致命的即是输波的关键。为什么斯丹他会用个头去顶撞对方球员？据报就是因为对方球员是有心用一些歧视的言语去挑衅他。因为 斯丹这个球员本身他的脾气都是不好的，一个中场球员他曾经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有18次那红牌被人赶离场，即是他本身的脾气是不好的，而对方就用他这个弱点在加时的时候刻意用一些歧视的语言去挑衅他发怒，令到他呢即是动武去攻击对方的身体，跟着就被赶离场。但如果你有看那年世界杯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斯丹他这下头槌整个行动过程呢是一个有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来的。对方的球员掹他件衫尾跟他讲句说话，当他听了入耳之后，斯丹他怎样啊，他行前行多起码有三四步的距离之后，转身将个头对准对方的球员，他两个原本是平排这样一起行同一方向的，他特登行前两步加快脚步行前两步，跟着转身当他的头对准对方的胸口的时候，他先至一头撞埋去。即是愤怒这个的这样东西的可怕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愤怒令你失控，愤怒令你做出一些你控制不了的事情，不是，愤怒不单止令我们失控，最可怕的是愤怒是将我们控制了，愤怒将斯丹控制了，他用他的理智计划连串的行动去报复，他不是失控，他是被愤怒完全控制自己，有计划的用他的头去伤害对方的身体。所以怒气这件事虽然圣经是有空间给你去发怒，但怒气这件事是一样非常危险的事物，对健康是危险，而同时当你是被他控制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做出一些令你可能一世后悔的事都未定。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耶稣基督都发过怒，耶稣基督都用怒气去洁净圣殿，我们要清楚去分得出究竟一个人是被怒气去控制去做事，还是他做事的时候是带着怒气，是两样不同的东西。一件你应该做的事而带着怒气去做，不代表你被怒气所控制。耶稣洁净圣殿是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发怒不发怒都应该做。耶稣见到细路仔行在他那里，他想亲近细路仔跟他们玩，是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虽然耶稣会发怒，但他未试过被怒气控制他自己，他也未试过因为发怒而做一些事情出来。即是说怒气不可以是我们做事的动机，明白那个分别在哪里？当你是出于怒气做事的时候，那件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环境发生某些事你发怒，但是你发怒的时候你没有因为怒气而行动的话，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发怒。即是你自己想想，当你发怒的时候你讲的说话可不可以中肯而客观而不伤害对方呢？看回刚才耶稣那个发怒的例子的时候，我向前添，耶稣虽然发怒，但他没有用言语去攻击令他发怒的对象，他只是依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 但是 很可惜，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理性，没有那个清醒的头脑去想一下这件事应该做不应该做。很多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就冲口而出讲那些话，是令对方受伤害。发怒怒气会企图将我们控制，怒气 会企图将我们去左右我们。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抗拒被怒气所控制，抗拒被怒气掌权，抗拒被他做我们的主宰。所以有些情绪的专家就提议有些方法去做这个情绪的管理。当你发怒的时候，他会提议怎么样啊？什么都不要做，深呼吸，数十下。为什么啊？因为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深呼吸去数十下的话呢，你不会去讲任何令对方受伤害的说话，你不会做一些让对方受伤害的事情，你会停低，让你的情绪发泄过去。又或者有些专家提议，除了这种叫情绪转移之外，或者想一句口号，即是想一句口号呢，当你发怒的时候，即是背这句口号出来，不断去背到你呢平定翻为止。例如最出名的句就是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当你扭一扭，唔好嬲啊，唔好嬲啊，忍一忍啦、啊、咁样，忍一忍咧就风平浪静噶啦咁样。当你去嗰刻将你嗰个专注唔放喺点去报复，唔放喺点去用行动将对方伤害，而专注喺去处理你的恐惧的情绪上面，这个是帮助你避免在愤怒的时候呢做出一些不义的事情。因为圣经说怒气是不可以成就神的义。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就希望以上所讲的东西令到你对愤怒有重新一个的看法。当我自己去看回这些教导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发怒比不发怒是更难。即是你怎可以发怒之余是不犯罪不做错事，这一样东西是比不发怒更难。恰当地去发怒，好像耶稣那样，见到不公义的事情你愤怒，见到一些人受到欺压你愤怒。但是当你容易愤怒的时候，怎样控制你的怒气，而只是在一些合理的情况才发怒，是绝对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例子，约拿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法怒，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布神要审判那个城市，要罚那当地的人。后来当地的人他们悔改，全城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将那个审判就延迟。而约拿见到神没有将他所讲的灾祸降落来的时候，他就发怒。神就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即是圣经虽然给我们有一个发怒的空间，但是当我们有这个空间可以去怒的时候，更加要小心。当我们怒的时候，我们的怒是不是合理呢？刚才所讲到愤怒的原因很多种，有些是情绪反射、当你人家赢的时候你输的时候你立刻发怒，合理吗？或者是你做错事的时候掩饰自己你发怒，合理吗？当圣经说可以发怒的时候，我们不要就将发怒就 定性为一件可行的事情，我怒是对的。当我们发怒 的时候，每次发嬲，当你心平气静之后，都应该反省翻，我的发嬲是不是合理呢？我发嬲是不是表示我自己，我的心理里面有一些的创伤需要面对，有些过往的经历我是放不低，或者有些过往的受过亏待，我依然是愤愤不平，未宽恕对方，未完全的可以接纳对方。出于不合理的愤怒，我们必须是要制止。而同时当我们发完嬲之后，我们醒觉到我们讲错嘢，将人哋伤害咗，一做错咗事情嘅时候，我哋必须要勇敢地道歉。呢个系弥补关系、修补创伤好重要嘅事情。基督徒嘅辅导界有个嘅研究报告指出，50%嘅求助者，50%啊，向基督教辅导员嘅求助者都有愤怒嘅问题同埋倾向。而很多时候愤怒，就算即是基于什么原因都好，愤怒都是会破坏关系，造成伤害，令到沟通是受影响。所以每次发完嬲之后，反省翻自己，若果有讲错有做错，即刻去道歉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刚相反，当我们发完嬲之后，我哋即情绪平复翻之后，我哋依然揾藉口去解释我点解发嬲，我嘅发嬲系合理嘅，就算你受伤害唔关我事。我哋好多时系逃避我哋愤怒之后所造成嘅后果，我哋唔去接受我哋喺愤怒当中曾经伤害对方嗰个事实。如果你可以做到愤怒而不伤害对方的时候，你的愤怒可以说是已经达到耶稣的境界。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耶稣，有十次里面有九次我们都不是那种单纯的发怒而不伤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发怒而都造成对方的伤害，这件事耶稣说是要受审断。究竟在如果是愤怒出自这些情绪的反射，一种自然的反应，过往我的包袱，我受过伤害，要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哪里有出路呢？圣经讲到的出路是来自神他自己。当我们发怒的源头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不关乎我界的环境，是我的问题的时候，唯独是改变自己才可以不再去因那些问题而发怒。而要改变自己的关键，很多时候不是在我们身上，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而我们要靠神的帮助、神的恩典。而那个关键是由祈祷开始。整个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的要求，都是很崇高、很难做到的。耶稣说，如果你的左手令你犯罪，将你的手斩了它；你的眼令你犯罪，将你眼抹出来。刚才讲过说，看见悔动淫念的话就是奸淫。整个的登山宝训都是这些这么要求高 的教导的时候，人凭我们的血气、人的能力是做不到整个登山部分里面这些这么崇高的要求，做不到。但很奇妙，在登山部分里面的开始，第五章是讲什么？讲八福，是祝福来的，这些是一个福分来的，整个登山部分的教导是一个神的祝福来的。而第七章尾，当这个登山部分结束的时候，是一篇什么教导？ 是主耶稣说要将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教导要我们去实行，实行整个德西姆份所讲的要求，那些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要求。面对一大堆不可能的要求，神话是祝福要我们去照住去做，有什么出路？很奇妙，在那三章经文里面唯一段讲那些东西要求不是那么高，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教导啊？是祈祷。在三部分里面的最中心那个位置里面，第六章第七节里面是讲祈祷。祈祷是登山部分整篇嘢个中心核心的教导，亦都是个出路。面对住叫我哋唔可以杀人，唔可以闹人系拉家，面对住嗰啲唔可以看见妇女同淫念，面对住我哋话要彻底地同罪去分割，手犯罪要将手斩咗佢呢啲说话嘅里面，凭我哋血气做唔到嘅呢啲嘅要求嘅里面，耶稣出路话。是要祷告，所以祈祷是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开始，祈祷是神医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清除我们那些让我们动怒的原因的最重要的方法。在祈祷的里面，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我们去实行神的旨意是神将我们改变的唯一方法。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 去变化？我们要察验何为神，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让神的作为去改变我们，我们先可以经历那个更新和那个变化，我们可以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被世界改变我们，我们是被神去改变我们。而我们祈祷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最重要的行动。刚才讲的那个母亲很易发脾气，她怎样去面对她自己这个问题？他每日的灵修，每日的祈祷，祈求神去帮助他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他每次想发怒的时候，他都即刻祈祷，祈求神去改变他。当然不是次次成功，但当他在不断祈祷的里面，他不断去寻求神的改变的里面，神透过一次的经历去改变他的生命。有一次他去探佢个外，佢个嘅佢丈夫嘅父母咧，见到佢丈夫嘅父母有张嘅书台好靓，佢好中意，佢就问佢嘅奶奶：，哇，可唔可以咧？呢张台唔要俾我啊？佢奶奶即刻答佢话：，呢张台我唔会唔要。我唔会俾你。其实好奇怪，一种好旧嘅书台，系一啲咧一个木柜咁样，那个盖可以揭落嚟写嘢嗰啲嘅书台。好奇怪，点解奶奶咁坚决，唔谂都唔使谂，一张咁旧嘅书台，坚决地话唔会俾佢咧咁样。佢奶奶就即刻将个盖打开，打开咧。就原本是过来放低写嘢嗰个台面咧，喺台面上边有佢丈夫嘅名字刻咗喺度。原来呢张台嘅台面系佢嘅丈夫细个嘅时候好顽皮，将佢嘅名刻咗上去，用一啲嘅牙物刻咗上去。佢奶奶同佢讲，当时张台仲好新净，佢仔咁做嘅时候佢好嬲。嬲到咧，即系好愤怒啦！咁就，但系当过咗几年之后， 当他的仔大了，他望下张张台嗰个名喺黑上面嘅时候，佢冇咁嬲，觉得啊一时顽皮啫个仔，冇乜所谓。到如今佢个仔大咗，结咗婚离开咗屋企嘅时候，佢好挂念佢个仔嘅时候，佢会望翻下张台，望翻住上面个名，谂翻以前佢仔细个时候嗰啲情形，嗰个记号已经唔系一个令佢嬲嘅记号，嗰个记号系一个佢好眷恋。好珍惜，唔愿意去割爱嘅一个记号。所以有时好奇怪，一件事情你可以好嬲、好嬲、好嬲，但系当事过境迁之后，你望翻转头，你可能完全唔会再嬲，因为你改变咗。呢个嘅经历令到啲母亲有个体会啫，就系话，若果神帮助佢从另一个角度睇事情嘅时候。他可以不需要用愤怒去回应那件事情，只要停得下来试下抽离那个角度，用第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物的时候，可能愤怒不是唯一去回应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情绪反应去回应那件事情的本身。但这个的经历是他不住祈祷，不住打开自己去寻求帮助的时候，神给他的教导。我们同样地，我们需要不住的祈祷，打开自己去祈求神的改变和工作，让神去改变我们的本身，才可以同愤怒的问题的根源是完全的去割断。如果问题的愤怒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出于自身的问题的话，面对我们自己是唯一的方法。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愤怒，用一个你理想的自己去面对家人。我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去得见你那个完美的榜样，你愤怒但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帮助我们向你去谦卑的去学习，学习你的榜样，你祈求你的帮助在我身上，帮助我们能够以爱心，能够以爱心去面对我们的家人，也都用爱心面对我们自己，去脱离愤怒的捆绑，奉主耶稣名求，阿门。